第五题说是涉及书籍《子女心父母情》第一章，在第一章从心开始出现啊，第九页书上写的圣经告诉我们，心是生命的根基，一个人的生命反映他内心的状态。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么我的问题是，姐妹可否化妆和护肤？我有一个姐妹，她有这方面的捆绑，我不知道怎么帮助她，因为她说她曾跟主说过她不用，但是现在她看见她现在所在的教会的很多姐妹都用，包括比较属灵的姐妹，她的丈夫也说要用一点，但是她自己很纠结，担心得罪神，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她觉得她的心要全心给神，她又担心自己会因为用这些化妆品会让她爱神的心减少了，但是她说她不用的时候又担心丈夫会离开她，家人会骂她，因为她信主以前很漂亮，她信主以后觉得不要用护肤品，而且跟主说了，后来因为长期不用皮肤不好，她在穿着方面也不注意，所以家人都说她信主信的人变丑了，所以她心里很纠结要不要用回去。还有她的丈夫也有一次差点离开她有外遇，她心里有很多的顾虑，她担心这样不用她会失去她的丈夫，她又担心自己用了不够倾心爱神，心里纠结，她表现很痛苦，而且有时也有控告，所以请辅导老师帮帮她。那么在这个案例中呢，我们首先要帮助这位姐妹啊，对于福音有一个更正确的一个了解和认识，就是像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已经清楚的讲明了，就是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我们要帮助这位姐妹明白，唯独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才是我们称义的关键。首先，我们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得到主的喜悦，就像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所说的，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里说的是所有的义，即我们尝试去做的任何的努力，想要证明自己配得神的救赎的恩典的这些事情，其实在神的眼里看来都像污秽的衣服，是根本不值一提的。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确实是一无是处，单单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其次呢，我们信主得救被称为义之后，我们也还是需要全然的依靠圣灵的工作才能够成圣，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配得这宝贵的救恩。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痛心疾首的去责备那些加拉太人，因为他们听了福音却想要靠律法来成全。那么保罗是怎么责备他们的呢？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基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姐妹现在她正在想要靠她的肉身成全，她在这个苦海之中，她也是很苦的，很不容易。那我们是需要帮助姐妹去明白，我们信主得救是要确实单单的要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我们在被称为义之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要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信主之后确实是要活出相应的基督徒的生活，就像雅各书所说的，听道要行道，信心要有行为，但是这个跟我们靠着自己的肉身去成全是毫无关系，而是因着我们对福音的了解，因着对圣灵的内住，因着对神的认识的深入，而产生对神的爱，然后自然而然行出来的。所以说白了，其实就是我们里面的圣灵帮助我们行出来的，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所教导的，去帮助姐妹，不单单是要脱去旧人，更重要的是要更新心意，然后穿上新人的样式。所以姐妹在脱去旧人，就是不再以外貌为重之后，他更加需要操练的是要更新心意，就思想福音对他的含义，然后穿上新人的样式，就是操练如何用圣经教导的符合神心意的方式去思想和生活。 那么就这位姐妹的案例稍微具体的展开一点点，我们可以去帮她思想，比如说福音对她来说有哪些意义，比如说在她信主之前，神看她就已经不是看外貌，而是看内心了。那么在她信主之后，因着她在基督里面，神看她也是不看她的外表，而是看她所披戴的耶稣基督。她内心的思想也会因着圣灵的内住和对神的了解的加深而变得更加的合神的心意。那么再比如说她在信主以前可能是靠着外貌去取悦丈夫，但是在信主之后她是要单单的讨神的喜悦，而不再是去讨人的喜悦。然后还可以思想她在信主以前可能把外貌看得很重，把外貌当作获利的手段或者是自身的定位，也就是把外貌当作了自己的偶像。那么信主之后外貌就被请下来，她就不再是居她心中的首位，而是神在她的心中居首位。这都有很多可以思想的地方，都是福音对于她的一个意义。然后我们还可以去帮她去思想如何来用合神心的新的想法去过每天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详细的去考察一些经文去帮助她，比如说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关于人的外貌的经文啊，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比如说撒母耳记上16:7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当然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神不看人的外貌的上面，更加的需要去帮助姐妹去思想什么叫做耶和华是看内心的这个含义，帮助她去鉴察自己的内心，让她去看看她每天所思所想的是不是讨神的喜悦，帮助她去操练如何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然后还有提摩太前书2:9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这里提到虽然我们姐妹们不要以编发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为装饰，但是我们更需要去帮助姐妹去更深的思考的是什么才是圣经所定义的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等等。而且我们也要让姐妹明白什么才是圣经所定义的真正的属灵，就像她前面提到说好像也有很属灵的姐妹也用护肤品，但是其实一个人化不化妆用不用护肤品跟她属不属灵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像罗马书14和哥林多前书8里面提到关于吃肉的问题一样，一个人可以因着爱主的缘故不再把外貌当作自己的偶像，不再把自己的肉体的需要放在中心的位置，然后不再尝试去以貌取人，而是立志过一个操练一个全新的去爱主，凡是讨主喜悦的生活，这是好的。那么一个人也可以因着爱主而选用合适的护肤品来更好的照顾神所赐给他的身体，他也可以因着爱神顺服神的缘故去敬重和顺服自己的丈夫，因此注意自己的仪表。同样他也可以因着明白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去造的，因此为了要尊重他人而化一个淡妆，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不管是不是化妆是不是用护肤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心在荣耀神和爱神的上面，他是不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么这就是引出第二点我们要帮助姐妹思考的，就是他虽说他不关注外表，但是其实这样反而是不是让他更加的关注外表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姐妹她信主之后虽然说她不再关注外表，不再使用护肤品和化妆，但是她心里终日所思所想的是什么呢？其实还是关于护肤和化妆的事情。她既担心护肤和化妆让她不能够全心向神，然后她又担心不护肤和化妆让她失去在丈夫眼里的吸引力。其实她始终想的还是关于护肤和化妆的事情。所以说当我们尝试去脱掉某个旧人，但是却不紧接着采取接下来的行动就是更新心意和穿上新人的话，那我们尝试去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挪去的这个旧人反而会贴得更紧，他会换一种方式继续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所以我们只有把神放在中心和首位，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偶像从我们的心中破除。这也是福音的作用，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靠着肉身成全或者是额外的给自己多加一条律法。然后最后我们还要帮助姐妹去明白丈夫的外遇是丈夫的罪，改变他的外貌并不能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 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解决人所有的罪的问题。如果姐妹她觉得靠自己的外貌可以挽回丈夫的心，那她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在了救主的位置上，这其实是窃取了神的荣耀。当然我们也是要注意，在辅导中辅导这个姐妹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自己辅导她的语气和态度。就像虽然前面我指出很多这位姐妹她思想意念当中的问题，但是这个姐妹确实她已经在很深的苦海当中，就像主耶稣一样，压伤的芦苇我们不要去折断，将残的灯火我们也不要去吹灭，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用温柔的心把她扶持起来。我们可以帮助她从思想福音的含义开始，让她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她唯一所需要的，然后再慢慢的去帮助她更正自己的思想。比如说可以陪着她一起考察经文，然后比如说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属灵，明白她心中的这个偶像是什么，然后帮助她跟她一起去祷告，一起求神来攻克这个坚固的营垒，然后可以陪伴她用合神心的方式去思考和过每一天的生活。当然这也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甚至可能会有反复，但是我们都是要以温柔的心去对待，因为我们需要想到神也是这样温柔的引导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去效法神。好，这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